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欸，蒙哥，我们今天要把上次那个三卡福音最后最重要的一卡还没有现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
对啦，那你需要先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这个讲到目前为止到底讲了哪几卡，怎么回事，最后一卡呢我们再讲下去听众朋友才听得懂啊。
我还要先复习一下是哪几卡，那当然就蒙哥来跟我们讲。
每次都是我讲，听众朋友都很有兴趣知道小贝到底是会呢还是不会。
听众听我的声音也知道我最近状况不是很好。哎，那当然上次我们讲了三个卡，一个是红大哥，还有一个白小弟，对不对？还有什么黑宝宝，还黑宝宝，还有这个蒙哥还真会取这种名字。
你都是你在节目里讲的，根本不是我取的。
就是我们颜色，我是这样讲。那大哥、小弟、什么宝宝，那是你家的。哎，人家这个打牌的时候有红中白板。
那个我就不懂了。你这个麻将福音再出来，真的会被人家骂。OK， 可以了。
我们上次讲到说呢，哎，白色这张卡代表是我们的灵魂，哎，它应该带着这个红色这个卡代表我们的身子，
对。
可是呢，一旦犯罪之后呢，黑宝宝进来之后，一张红卡，红色的代表身子这个卡，它一染黑，哎呦，它就变成一个黑黑的火车头。带着那个白色的灵魂卡，马上降格变小弟，就只能跟在这个黑红染色的这个他身体这张卡跟着他跑。
没错，不过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注意一个啊。传福音的大忌，
对，你就不能用什么红中白板，不能提这种事情，都不属灵。
不是啦，
不是，
不是啦，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已经把神的话消化过、翻译过，变成人的话来讲给大家听。
哎，是
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观念讲给大家听，
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常常就需要这种传道人把这些东西消化出来讲给我们听啊。
你固然可以这样做，可是这时候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不能留在这一个观点，要随时再回到圣经里面，用圣经的话来再复述一遍啊。就你观念讲清楚了，如果你能够找到对的圣经，大家就能够听得懂。那圣灵是因为神的话而动工，这个诀窍很重要。
所以就是你不能都讲这些啊，举例啊，讲的虽然听得很懂很白，但是还是要用神的话给大家，就对了。
那这个神的话呢，也不是说类似的话，或者是啊有关系的话，而是真真正正就在讲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把这个情况先从创世纪里面解释了出来，解释出来之后呢，我们变成自己的陈述。但是圣经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陈述，是比较枯燥的，大家平常比较不容易听得懂的，这时候你再把它拿出来，他们应该听得懂了。
一般大家觉得枯燥的东西，这时候拿出来，人家就听得懂就对了。
对，你当然也可以直接从枯燥的地方开始讲，你从哪一头讲都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离开神的话。
那赶快讲哪一页、哪一本书、第几行、什么地方，赶快啊！
是是是，一般我觉得这个特好、上好的地方是这样。
蒙哥，我就说你做节目不能这样，因为你没有准备。
我的准备就是你啊！
因为问到那个点上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在顾左右言他，然后这边偷翻圣经，你就动作快一点嘛！
我们现在就要回到圣经里面。那我的圣经呢？除了创世纪就是什么？
看来你这30年来离不开创世纪啊。
我们创世纪已经讲完了，所以现在换一本了。讲到罪这种问题，要么就是罗马书，要么是加拉太书，可能讲得最清楚。
是。
那这时候你要去选一句或者选一段，再用刚才那个观念来讲给大家听。我一般是这样选的。 而且呢，我曾经做了一个幻灯，这个幻灯呢，现在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哈。
哎呦，想不到蒙哥你也来这一套啊，你也会弄什么幻灯片之类。哎呦，我都还以为你就是单枪匹马这样哈。
那只是因为懒的关系。那个幻灯不是真幻灯，那个幻灯就是圣经的经文，但是那个重要的字我给它用不一样的颜色。
哦，
因为你在这个幻灯上面，你可以把那个字放颜色。而且可以不只放一个颜色，我们不是有三卡福音，现在红卡跟黑卡罗在一起了，对不对？
哦，就是这个用英文讲，就是把它 highlight 一下就对了，
哎。哦 ，highlight， 对吧
？highlight， 就是你像你的头发稍微那染一点颜色，那叫一搓而已，你有 highlight， 大家会很注意。
哎，我一般我是选罗马书第七章后面这一半，
那也挺长的，
从十四节的后半开始。十四节的前半就不管它了，不解释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这时候开始就是下面一句话开始，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就是我所说，我们把刚才的观念再扯回到，再放回到神的话里面。那这时候如果听福音的人在听的话，他们这时候一下子对这句话开始有一个清楚的明白了，什么叫做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这个罪你就用黑色的字，肉体就用红色的字，我呢尤其重要，你可以用一个红白相间的字。
哦，白小弟。
这个白小弟也可以，或者是你整个的人也可以，你整个的人，你的灵魂，你的肉体加在一起，谁最大呢？你的表现总是属乎肉体的。红大哥已经卖给什么罪了？什么东西是卖给罪的？你的肉体是卖给罪的，已经卖给罪了。那这是一个陈述，这个陈述是由观察而来的。那尤其对现在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你一定要跟他说，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验，由实验观察所得的结果。你们一面在听的时候，一面要往自己里面去对照，如果有道理你就放在里边，如果没有道理啊，上一期已经讲过了，你把你的成见、你的看法呢，出门的时候再包一个包包再扛起来走，没关系。
没有道理，这三张信用卡你就带回去吧。
那不一样。底下他说，因为什么叫做因为呢？刚才他那个陈述说，我这个全人肉体最大，而这个肉体又是已经卖给罪的，我怎么晓得这件事情？除了圣经告诉我们之外，你可以从实际的观察来。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做的我倒去做。这里边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很别致。什么事情呢？就是你把这个幻灯也好，你读圣经也好，或者你把这三张卡片也好，在每一个我字呢，你都给它标那个正确的颜色。再念慢一点哈，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对不对？
我那这个每个我一下是红一下是白啊。
对对对对，
哎呦，那还是一样，就是红白两道通杀就对了。
对啦，这时候你可以用卡片，你可以用幻灯，总之你用颜色，他们一下子就说，哎，这个圣经讲得很对。那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个现象，对不对？凡是会立新年新计划的都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凡是想减肥的也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哦，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每次这个哈，这个人家说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对不对？你这想了很多事情，就你看这一年就快要到尾声了，你看还是什么事都没做。
是的，但是一般我们自己就讲说，哎，我这个人真是拿自己没办法。这种话是没有任何价值，他不给你一个方向，也不给你一个定义。唯有圣经，保罗这个人是我们信主的范本。当他看见自己有这个现象，他这个现象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他居然能够，哎，神借着他给我们一个结论，叫做刚才所说的那个，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会读圣经了， 那圣经的话
这么快吗？人这么快他就会读了吗？
因为他一下跟自己对上了，然后他觉得，哎，圣经这个结论比我自己下的结论好。虽然我也在这个现象里面，可是我居然从来不晓得啊，这个现象呢是可以被讲得这么清楚。
这讲得太白没意思啊，对不对？讲得太白你就不好推了嘛，是不是？以前你讲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哈，我就拿我自己没办法。你看这句话多好用呢，事情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啊。
别急别急，现在圣经把你讲得清楚啊，那你可以推得更干净。
嗯，我可以推得更干净，就是这世外桃源节目就是这一点好，耐听就是这样的。时不时就跟大家复习一下，对不对？做坏，哎，不是你，哎，
就是、
对不对？是那个罪的千错万错，就是那个罪。
没错，他不但给你一个结论，哎，这底下还有一个推论，就是从第十六节开始，要大家注意那个若，这是他的一个推论哦。因为既然刚才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圣经也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是一个活生生的势力，进入了我的身体，把我的肉体辖制了。那我这个人呢，因为肉体里面有一个罪的力量呢，所以我就臣服于他，我这个人整个成了一个属于肉体的人，而肉体呢又是属于罪的。那这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推论，你可以叫福音朋友跟着你一起念，什么呢？若啊，同样的，每次提到这个我字，你要给他标不一样的颜色。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这是反过来的陈述。那这个我显然是白小弟的我，我整个的人所做出来的表现，并不是我这个白色的我所愿意做的，白卡的我所愿意做的。那么这个白卡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那个不是我愿意去做的，我只是不得已去做，我等于是受害者，我并不是主谋者。这是他这个话的意思。
就请蒙哥就到法庭上面去跟法官讲一讲这个吧。
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你才知道这个话多么有力量。这是神替我们讲的，神已经替我们宣判了，这是圣经的话，神所立的约，他在里面已经判定了，你可以这样去看，你也应该这样去看。这是第一个推论。这个推论还不算哦，还有第二个推论，既是这样，那些坏事啊怎么样啊，就要请大家起立，抬头挺胸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嗯，
如果你用这个卡片来传福音也好，用幻灯来传福音也好，用颜色来传福音也好，讲到这里你还能够把大家的注意力抓住的话，那肯定是哄堂大笑。
不会吧，我是觉得哄堂大笑可能性不高啊。
那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下面一半就走人了。
不会了，我想到是，
对不对？他特别那种受过人家伤害的，对不对？人家伤害过他们，你现在这么讲，哎呦，他们这样对我做这些穷凶恶极的事情，就你说他们说啊这样，那他们这些就说这不是他做的。
现在整个的重心是在你，不是在别人，是在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在做坏事的时候，圣经说那个坏事不是你做的，是你的罪借着你的肉体做的，因为你的肉体是卖给他的。
对呀、啊，所以你这么一讲，那些人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再坐下去听得津津有味，一定就是想要推脱责任，所以这个时候赶快起身，表示自己很崇高。
不会了，大家其实听到这个地方呢，都已经开始不愿意走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道理实在是啊，怎么讲啊，很稀奇啊，
很稀奇吗？可是这是保罗讲的白话嘛。
是啊，但是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圣经的话。说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这个神的话进到人的心里面，给人带来一个极大的惊愕，给人带来一个非常出人意外的开启，他拿这个开启不知道怎么办，他还不晓得这个话呢到底是有道理呢还是没道理，到底是一个好消息呢还是一个坏消息呢、
okay.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分得这么清楚？难道真的是叫我们推脱责任吗？
就到他现在搞不懂，到底你这个传道人讲到这一段圣经到底是要骂他还是捧他。
高就高在这个地方。你在骂他，
高啊高啊，高山仰止啊。
你在骂他，他以为你在捧他。
哦，对，
是不是？最后你都讲完了，实际上神的话把我们臭骂一顿，他们还常常拍拍手。 这是圣经的话很厉害的地方。讲到这里，先悬疑，先摆在那个地方，请大家不要判断啊。我们固然可以大概猜到人心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啊，那这样不是推脱责任？你先不要急着去跟他辩，你先照着圣经的顺序，圣经讲到这里，他停住了。
嗯，
那他接下去回头换了一个角度，再来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第六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前面有一个知道呢，就是说我发现，我晓得我是属乎肉体的，这是一个知道。我这整个的人是以肉体做主，肉体做我的王，这是第一个知道。第十八节是什么？是第二个知道。这个知道是我这个白小弟啊，对那个洪大哥的一个仔细的观察。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他特别解释这第二个我呢，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这件事情也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的。我们总觉得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是不是？可是圣经的话在这里判断我们这个人有一部分，就是你那个洪大哥那一部分嘛，叫做什么？没有良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第二个观察，第二个知道，他说在我这个肉体里边是一点好都没有的。怎么讲呢？他又来了，因为他又是从观察，对自己里面不断仔细的去观察而得来的一个所谓实验的结论。他说，那这句话就很出名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时候你一样的，这些字你要是把它打到墙上的话，你要用不一样的颜色。立志为善由得我是那个白色的我，对不对？行出来由不得我也是那个白色的我，可是这个行出来你一定要用黑红两色把它搞起来。我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主人，有另外一个主人在主宰我所做一切事情的结果。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这时候每一个我颜色又不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是白卡，我反不做红卡，我所不愿意的恶白卡，我倒去做红黑卡。从第二个知道，因为我这个肉体里面完全没有良善，他又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推论，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三个我又不一样颜色，我去做啊，这是我整个的人黑红白，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白色的我做的，乃是住在红色的我里头的黑色的罪做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对于我们全人，对于我们灵魂，我们这个人与罪的关系的一个100%诊断书、解剖书。所以为什么说要回到神的话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得比这个更清楚更准确。这时候你已经开始发现了，他不是在叫你推卸责任，他是在替你看病，
诊断出你的病因。
那诊断出你的病因一定是要给你治病的。
那接下来治病当然就要开出最有用的一道这个秘方哦。
那这时候你就看大家听得怎么样。如果他们听得非常非常入神，然后觉得这个圣经的话是可以消化的，而且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会不断的回去从刚才的第十四节带大家慢慢的读好几遍，读到这里，
读到懂为止。
大家已经懂了，读到印象深刻，让这件事情有一点时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清楚起来。再往下他讲的东西更惊人，第21节他接着说，他没有把那个解方给你哦，他要把这个解方给你之前，他一定要告诉你说，我这个药将来对症下药的时候，这个药为什么有用。这种看病法其实是西医看病，这不是中医看病的。
我就要跟你讲清楚它的疗效是从哪里开始，
而且你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你的血有问题，是你的血里面有一种啊，有细菌有问题。那个细菌本来不在你里边的。是不是？那我现在这个药呢，是到底是呵呵对这个细菌呢，或者对这个病毒呢，是怎么一个治疗法？ 那为什么那个治疗法有效？那你要先把这不单是生病的现象弄清楚啊，生病背后的那个病理还要弄清楚。他接着还讲了一个病理，那这时候你当然找到机会多说几句圣经的好话，因为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书，没有这样的学问的啦。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这个字一出来那就晓得厉害了，这就是什么万有引力的律，物理定律的律，就是不能改变的。那个律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话厉害。
诶，这个非常的贴切啊。诶，我们每次想要做好事当好人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那边跟我们唱对台戏啊。
对，你正想说我今天要做好事，手伸到口袋里都还没拿出来呢，已经决定把那个口袋里的钞票再放下去了。是不是？你平常不知道自己这么小气，等你要做好的时候才知道有一个恶与我同在。那一样的，我觉得有个律，这是你整个的人也可以，你是白色的我也可以，就是我愿意为善。哎，圣经这时候已经越来越清楚告诉我们，里面那个为善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那个白色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可是当你的问题是什么？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黑色的与那个红色的我同在。那前面已经讲过了，我这个人里面红色的我最大，这是第一个律。我常常讲的，也许还有更好的例子，我每次都是这样讲，就是屋子很黑，我看不见什么东西，我每次把我的小灯泡手电筒一打开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的头顶上有个大石头就悬在我的正上方，我不开灯我就看不见它，我每次一开灯我就看见上面有个大石头，这个叫做恶与我同在。这个恶与我同在是一种静态的，可是带着威胁的，这是第一个律。那你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你同在。那这时候我一般来说我会跳一节啊，因为第22节不容易解释啊，我直接跳到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除了这个它一定跟我同在，我一开灯有个大石头这个律之外，就是一定发生的，不会不发生的。不管我这个人一年要做多少好事，每次我不做好事的时候，我就没有看见这个恶与我同在，我一想要为善，这个恶就与我同在。这是第一个定律。第二个定律呢，就是那个大石头不是一个静态的石头，它是一个动态的石头，但我觉得肢体红色的中另有个绿黑色的和我心中的绿交战。底下呢这八个字啊，一定要叫大家和你一起念什么呢？把我掳去叫我服从，把我掳去叫我服从。
每一次这个白小弟都是被他们打得扁扁的就对了。
对，换句话说，我每次要开个手电筒呢，不但看见头上那个大石头啊，而且那个大石头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一定掉下来把我手中的手电筒给我砸烂。
绝对没有胜算吗？
没有胜算，这是圣经讲的，没有胜算。你不但看见这个恶与你同在，而且这个恶啊，一定会怎么样啊？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其实他讲的比我们讲的还要仔细，只是再讲的仔细的，恐怕一个福音朋友他不容易听懂。但是讲到这里，他应该还可以听得懂，而且这件事情绝对是在他的身上可以被观察到的。那讲完了这个背后的病理啊，才有这个画龙点睛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我把它叫做千古名叹，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第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同样第一步你把它颜色标好，卡片标好，我是白色的，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也是这个白色的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红色的我，那个屈死是黑色的，对不对？什么叫做三卡福音？就是说你每次讲到这些字的时候，你就把手里的卡片举起来给他们看，
大家就不会忘记哪一个是哪一个。
对，我们到底讲到现在在做什么？就试着用圣经的话把我们里面的情况，整个所谓犯罪的机制 最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哪一个部分，我们这个人又分成哪几部分，他这里边背后的运作的原则是怎么回事，把它讲得一清二楚。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没有一个人会不承认说这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哲学教育都讲得清楚。
嗯，
那当然讲到这里呢，节目的时间又没有了。
是你自己要把三卡福音推向第三集，不是小贝。
那当然是小贝，你光开头就跟我胡扯。
我都不接话啊，我都没听到，刚刚我都不敢接话啊，对不对？
可是已经太晚了，是不是？就像是蒙哥跟小贝做节目，
这样的三卡刚好做三集嘛，一卡一集啊。
好了好了，蒙哥跟小贝做节目，照我里面的意思呢，我是想往这个方向去。可是每一次我要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小贝就在旁边，而且他一定将我掳去，叫我服从。所以说我们每次节目时间就不够，
所以我就是那个黑宝宝就对的啦。
对了、
啊、
黑宝宝加上红大哥，
你这个白小弟也太容易被红大哥给打败了。对，你的白小弟要强健一点，平常要操练，是不是？
这叫做律啊！世外桃源没有这个镇台之宝小贝，是节目没办法做下去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就只等到下一次才能够把这个蒙哥的蓝卡、小贝的绿卡拿出来和大家讲一讲，这整个的事情是怎么样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而且这个完满的结局呢，是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得到实验、得到经验。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